听众朋友，上一期的传记文学跟您说到了单田芳和女儿惠丽会合了，一起呢靠卖水泡花度日。今天咱们从书的第17回说起，大搜捕侥幸漏网，小买卖勉强容身。就在单田芳自学水泡花技术的时候，妻子王权贵又赶到了长春。他不但捎来刘宗仁制作好的水泡花、模子和蜡壶，还找到了一位深居简出的老舅妈，在他家那两间小房子里重新安顿了下来。日子不多，长春的生活安定了，单田芳觉得一分为二的家庭应该合二为一了，于是把儿子老铁也从杜大连炮接过来。至此，单田芳割断了和杜大连炮的所有联系，长达4年的下放生活宣告结束。通过王权贵那位老舅妈，总算找到了安身之处。虽然说两间房子小是小了点儿，桌椅板凳也很简单，可是单家还是接二连三的有客人来访。在所有来客当中，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人，她就是王权贵的亲表妹。姐俩多年不见，刚碰面又说又笑又抹眼泪，这回好了，长春啊又多了一门亲，大家伙走动起来互相也有个照应。于是那位表妹频繁光顾，恨不得踢破了单家的门槛儿。真是拔起萝卜带起泥，自从认了漂亮表妹，她的3亲6故也跟着纷纷登门，单田芳深居简出的日子被彻底打破了。最令人头疼的是表妹的亲弟弟，大老粗一个，喝酒吹牛，满嘴脏话，而且还看不出别人对他的态度是远是近，是亲是疏。一到单家就是缠着人家讲评书，而且是啰里啰嗦，死磨硬泡。他以为单田芳是免费雇佣的故事大王，随时都可以呼来唤去，让自己开心解闷儿。每次进屋，那位表弟都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，隔着门帘就嚷嚷：大姐夫，我最爱听佟麟传了，听说紫面昆仑侠死在了剑山，哎，到底死没死？你再给我详细说说。单田芳是打心眼儿往外腻歪这个赖皮表弟。为了写起来方便，咱们在这儿呢，就暂时管他叫赖皮吧。本来呢，都是亲戚，犯不着伤和气，可是这赖皮呀，实在是招人烦。可跟他翻脸吧，又得罪不起。想一想，哎，不就是说几段评书，费两口唾沫吗？依着他，起码还能练练嘴皮子。可哪成想，这人一听评书就上瘾，根本不管你屋子大小、功夫长短、情绪好坏，只顾一头倒在床上，挺大的个子，横躺竖卧，连最起码的礼貌都没有。听书时间久了，这赖皮还琢磨着干事业的新点子。一天，他目光炯炯地说：大姐夫，干脆咱们开场说书算了，听众我来召集，份子钱我代收，谁敢不给钱，我找人弄死他。姐夫，你只管动嘴，大把的钞票可就来了，这可比满世界卖水泡花强1000倍、10000倍。把自己的前途交给这种人，那不是开玩笑吗？躲都躲不开，还上赶着抛头露面，让造反派抓呀。单田芳深知打场子说书的事儿那是绝对的不行，他最大的理由就是一条，自己是现行反革命，公安部门还到处通缉呢，跑出去说书就等于飞蛾投火。虽然这个特殊的身份从来没有公开过，但是快嘴的王权贵已经忍不住向他的表妹表弟走了口风，对此单田芳是特别的不满意。这说书的事儿刚刚放凉，赖皮又从别处横生枝节， 他擅自提出来要经常往单家带些朋友来。单天方急忙婉言谢绝，哎呦，千万别那样，这儿啊不是我的家，是借宿，房东老太太喜欢清静，受不了外人打扰，咱们是知己的亲戚，你来没所谓，再把生人领来乱糟糟的可就不合适了。这话赖皮立刻不爱听了，他说着满口的脏话，编排着说，你这个狗窝大的地方的确是不能待了，猪圈里养活不了千里马，花盆里栽不回万年松，这样吧，换套房，租也行买也行，你要是没钱啊，我有。说完他撇着嘴拔脚就走，咚咚咚的脚步声一直响到楼下。这时间不长，房子还真到手了，位置就在长春市南关，属于那种紧挨着河沿私搭乱建的简易民居，当然是没有产权的，一共两间，白灰墙洋灰地，卖的一边呢要230块，这笔钱对单田芳来说的确是个大数目。可虽说代价高了些，单家人对这套小房子还算满意，利利索索的交接完了，随即安排搬家。实话实说，在这件事上啊，赖皮也算立了一大功，他拍着胸脯吹牛皮，大姐夫，房子是以我的名义买的，你就踏踏实实的住着，什么派出所公安局啊都不敢上这儿来找茬，有我顶着，你怕什么？那口气简直就像是黑社会老大的做派。买到这套房子，赖皮可就更赖皮了，他不但以功臣自居，还以主人自居，不经过任何人同意，他踢门就进，每天早来晚走，吃饱喝足了还得让单田芳讲两段评书消遣。这小子悠哉悠哉，过着老太爷似的滋润生活。本来呢，他和自己的亲娘老子啊就不和睦，这回好了，终于找着一个长期不花钱的饭局了。短期应酬这种人还勉强，时间一长啊，脾气暴躁的王权贵不干了，他怎么能看得惯为所欲为的小混混呢？尤其是后来赖皮还时常带他的哥们儿来单家聚会，要么听评书，要么唱大鼓，弄得屋子里乌烟瘴气，杂乱不堪，哪儿还像住户人家呀，简直快变成茶馆了。
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通过电台电视台传遍长城内外，他以自己独特的魅力演绎过多少英雄豪杰，青史流芳。他的评书倾倒了一个时代，亿万华人。单田芳，当代评书艺术大师，您可曾听过他的故事？请听下回分解《单田芳传》，由单田芳先生亲自授权，以章回体评书体力演绎评书世家百余年传奇故事，作者张继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，演播高婷。
王权贵终于压抑不住了，一场意外的流血冲突终于使他和赖皮表弟抓破了脸。那天呢，正好单田芳去桃园路卖货没在家，醉醺醺的表弟又来敲门了。他高八度的问王权贵，我大姐夫呢？王权贵故意没好气儿的说，他躲了。
躲了？躲谁呀？
躲你。女人瞪起双眼豁然而起，指着对方鼻子说，他太烦你了，没完没了，成天缠着人家说书，咋的，欠你的呀，就得当你奴才呀。表弟的火也撞上来了，他酒气冲天，气急败坏地骂道，真是忘恩负义，
我给你们找房子，用我的名义买房子。怎么，听他说那段破玩意儿了不起呀？
他眯起眼睛打量着权贵说，
哼，我算看明白了，根本不是大姐夫恶心我，就是你，你这个臭老婆子里挑外撅的。
王权贵立刻涨红了脸，恶狠狠地冲上去应战。
对，就是我挑拨的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
赖皮恼羞成怒，他挥起胳膊动了粗，一把抓住这女人的头发，劈面就是一个大嘴巴。王权贵也不示弱，顺手抄起煤灶旁边的铁炉钩，狠劲儿地砍了下去。这一男一女就在屋子里斗了起来，一边扭打一边叫骂。屋外边老铁听见动静不对，立刻进了屋，加入了战团。当妈妈的挨打，儿子自然下手不轻，他抡起大木棍子照准赖皮就砸，一下子对方鲜血直流。气急败坏的赖皮丢下王权贵，又反身奔向儿子老铁疯狂报复。如果这场殴斗再持续下去，眼看着可就要出人命了。当惠利惊恐万状的跑到桃园路市场的时候，单田芳一听啊，魂儿都吓飞了，他气喘吁吁的跑进院子。这个时候老婆儿子已经变成了半死不活的血葫芦，邻居们正七手八脚的包扎伤口，鲜血把厚厚的纱布都浸透了。怎么能这样呢？单田芳咬着牙关，低低的嗓音骂着，这真是个活驴。果然这人就是一活驴，连他亲爹老子都管不了他。赖皮的父亲指着窗外愤愤地说，前面就是派出所，你们报案去得了，让那帮警察呀教训教训这个不长毛的畜生。
报案？这不是开玩笑吗？单田芳躲的就是公安局，怎么能自投罗网呢？
可他又担心赖皮会找些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暗地里报复，只好破财免灾。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，单田芳带着老铁当面赔礼道歉，又去东大桥一家饭店里摆了一桌丰盛的谢罪宴。当这场冲突画上句号的时候，单家已经花掉了整整50块啊。想想在20世纪60、70年代，50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，相当于国家干部一个月的收入，这得卖多少瓶水泡花才能赚回来呀？这场架打完之后，王权贵脑袋上留下了几个肉疙瘩，每当早晨梳头，他总是愤愤的诅咒，咬牙切齿的骂赖皮不得好死。单田芳就趁机打圆场，你伤得那么重，死里逃生就算便宜你了，找没人的地方偷着乐去吧，还穷叨咕啥呀？又过了一段时间，从沈阳接来了刘宗仁，这老汉才是单家真正的恩人，全家老少像供奉神仙似的招待老头子，简陋的小屋里开了一个星期的流水席，今儿个鸡鸭鱼肉，明儿个好酒名茶，甚至啊，连重庆传来的麻辣火锅都没放过。刘宗仁满面红光，快活极了。他非常清楚，单田芳在心里给自己腾了块地方，而他也绝对是一个知恩图报、滴水涌泉的男子汉。这种出色人品难找呢。就在离开长春的那天晚上，老头借着醇厚的烧酒劲儿，拉开了封存已久的手提包，从里面他小心翼翼地掏出一枚精致的小模子，还有一把小蜡壶。他感慨万千，端详着这些东西说，这点手艺
我就毫无保留地送给你了。老人送给单田芳的，那是自己的看家本事，也是赖以生存的饭碗。常言道，宁舍一锭金，不传一句真。如果不是肝胆相照，刘宗仁绝不可能这么做。对这件事儿，单田芳是感念至今呢。考虑到安全原因，单田芳曾短期回过沈阳，当他重新回到长春之后，又搬过一次家。王权贵一手张罗，花了270块钱，在南关附近的永安桥买了一座非常安静的小套院。这是离开鞍山之后，单田芳真正意义上的家。布置妥当之后，一尘不染的新居就弥漫起温馨的气息。环顾四壁，单田芳生出无限的感慨。终于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床，安全、舒适，天上下刀子也不再害怕了。有个家遮风挡雨，落脚驻足，这个愿望简单而朴素，可是生活就是不给他喘息的机会。世外桃源的小日子还没过一个月，新的意外又来纠缠了。